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8:1-10。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公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像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阿们。2023年出版的《非洲红屋顶医院》一书的作者李在和宣教士，是在尼日利亚宾汉医科大学从事教育、治疗和管理的医疗宣教士。他在尼日利亚当时进行宣教工作的时候，梦想着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宣教医院。尼日利亚的治安非常不稳定，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冲突已经严重到内战的程度。2天3夜的旅程使他和深爱的妻子以及5岁、2岁的两个儿子作为医疗传教士前往那个地方。而这一切的起因是他在医学院的第3年秋季的一天发生的事情。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开始看到黑板上的字变成了2行，接着左眼的眼皮下垂，无法提上去。检查结果诊断为自体免疫疾病，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如果症状没有改善，病情继续发展，身体的肌肉会逐渐失去力量，最终连呼吸肌肉也会麻痹，导致死亡。作者面临着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在1年后成为医生，继续深造成为专科医生，像别人一样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从此走上平坦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进了医学院，他发现自己不仅无法顺利完成医学课程，甚至可能会死去。他用眼罩罩住无法睁开的左眼，继续服用高剂量的药物，继续学习，但药物的副作用逐渐显现，脸部肿胀，胃部不适，睡眠减少，变得异常敏感。但唯一的好处是，他终于可以去过去因为睡眠过多而无法去做的凌晨祷告了。在清冷的清晨空气中，他身体颤抖着坐在礼拜堂的最后一排，只是不断呼唤着上帝。虽然他祈祷了，但并没有得到病会治好、要救他的回应。尽管没有回应，但他越来越明确的一个想法浮现了出来。以下是书中如果没有生病就不会献上祷告的那一章的内容。我并没有抱怨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我在想生病的我，神希望我做什么，或者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生命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如果肌无力症进展到我无法吸入呼吸时，马上就死了。反正生命短暂，若要现在死去，我也可以平静地接受，认为这就是我的终点。那么在我25年的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时候？两个场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大学1年级的秋天，在父母的建议下，我探访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宣教地，见到了那里的孩子们。那些孩子们奔跑在菲律宾马尼拉贫民区烟山的垃圾堆上，就像韩国的兰吉岛一样。而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的丛林里，遇到了那些眼睛漆黑闪闪发光的孩子们。然而有人告诉我，这些孩子即使生病了也无力医治，只能默默地死去， 听到这些我不禁苦笑，我正在回想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脑海里却浮现出宣教地的孩子们？看来我在教会待得太久了。于是我刻意去寻找那些一般人会喜欢的事情，并在他们的结尾加上如果死了这个问题。赚很多钱如果死了呢？交个女朋友尽情环游世界如果死了呢？医治 无数病人被称为名医如果死了呢？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最终会后悔，而我的脑海里只剩下在贫民区和穷人里的孩子们那双清澈的眼睛。我只不过再次确认了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尽管环境恶劣，那些真心照顾他们的宣教士的生活是多么耀眼。对，我要去帮助那些需要我的人，去帮助贫穷和受苦的人。如果我能做这些事情，哪怕即使突然死去也能喜乐地去见主。黑暗中一道微弱的亮光照了进来，却无比耀眼。那一天我向神许下心愿并立志践行。就这样，曾经向神祷告的李在和弟兄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艰难地完成了医学的学业，并顺利毕业，成为住院医生。第三年他遇到了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并在九个月后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他加入了短期医疗宣教团队，积累经验，拓展圣经知识，为了成为宣教士做准备。他辞去了原本工作的医院，接受了宣教士集中训练，并加入了一个宣教机构，最终前往尼日利亚成为宣教士。在那里他与尼日利亚乔斯地区的居民共同生活了15年，并将自己经历的事情《非凡人生》写成了一本书。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数次眼眶湿润，深受感动。我想到自己身处安逸的环境，虽然在服侍，却未能全力奔跑，而只是缓缓前行，心中不禁对主感到愧疚，甚至流下了眼泪。书中讲述了一位麻醉护理师沙欧里的故事。沙欧里是个沉默寡言、身材高大结实的男护士。有一天他前来找我说有事要商量。令我震惊的是，他告诉我自己得了胃癌，并问我是否能为他动手术。我听后如晴天霹雳，只能向神祷告，求他怜悯沙乌斯。在韩国放射科医生的帮助下，沙乌斯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最终确诊为已扩展至肝脏和肺部的四期胃癌。由于癌细胞转移至淋巴系统，他的胆管扩张，预计很快会出现黄疸，情况极其危急。当我在诊疗室再次见到沙乌斯的时候，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如实的告诉了他检查结果。手术并不会有什么帮助，化疗是最好的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生存期大约为6个月。我如实告诉了萨乌斯，然而他脸上平静，然后继续说道：“尼基里亚柴拉塞鲁瓦玛亚柴兹。”这是一句好萨族的言语，意思是古典变了，物部也该变。昨天做完了 CT 检查之后，焦虑不断涌上心头，但在祷告中神给了我平安。神是美好的，他不会犯错，也不会失败。我信靠他。我今年53岁了，死亡并不可怕，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到来。我最担心的是家人，我不在了，孩子们还能端正的生活吗？我们连房子都没有，去世后他们该住在哪里呢？听到这话，作者一时间无法回答。我不想接受化疗，我不想为了药费四处乞求奔波。首先我要和家人商量，把孩子们转到学费更低的学校。古典变了，舞步自然也该变。神是美善的，他已经有了计划。萨乌里原本决定不接受化疗，但在众多人的祷告和帮助下，他最终进行了6次化疗。然而在随后的检查中，他发现癌症依然在恶化，于是他放弃了继续治疗。尽管如此，他依旧每天照常上班，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他的步伐变得缓慢，语言也比以前迟缓，但仍然像往常一样为病人实施麻醉。他偶尔缓缓地呼吸，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显得圣洁而安详。作者在当时的祷告信中如此记录了这一切：当我觉得自己已经勉强跟上节奏时，古典却突然改变了，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原来的舞步。一片尴尬的沉寂之后， 人们开始一个接一个迈出新的舞步，这是从未见过的动作。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感到陌生和不安。而在人群的晃动之间，鼓声却越来越响。文章在这里作结。萨乌斯停止了他在世上的舞蹈。他被确诊出癌症8个月后，2019年7月15日，他安睡在主怀。当时不是3岁的萨乌斯深知神是美好的，他有自己的计划，而自己唯一该做的就是顺服在神的计划之下。因此他竭尽全力随着鼓点起舞，而当鼓点变了，他暂时停下了舞步。而现在他应该正在神的国度里以新的舞步继续跳舞。传道书3章11节这样说道：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总想知道自己的明天，然而明天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焦虑不安。即使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游历世界各地，也没有人能预知自己的未来。如今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人们依赖巫术来规划未来，但无论古今中外，传道书3章11节的这句经文始终是真理，因为这是创造人类的神为我们的生命所赐下的话语。申命记18章14节如此记录着：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是神嘱咐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拜偶像。我们也要依靠神的话语，意识到神现在与我们同在。重要的是要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正如死亡就在眼前的撒乌里弟兄意识到鼓声有变化一样，圣经当中有很多意识到鼓声有变化的人们的事情。正如通过上周教区圣经学习看到的，亚伯拉罕生活在加勒底的乌尔时，他听到了主呼召他的声音。大卫通过撒母耳被膏油认识到是主呼召了他。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意识到神的呼召引导他十日之内不享用王赐下的美食。在前往大马士途中的扫罗听到了呼召他的主的声音。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些妇人和士兵们没有听到鼓声的变化。当日清晨，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别的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墓前。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直到耶路撒冷的妇人，她没有离开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一直守在身旁直到最后。她是爱耶稣并满怀奉献之心的女人。马可福音16章1节记载，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位玛利亚按照犹太人的习俗，预先购买了香料，准备去墓地为耶稣的身体抹膏油。他们在前往墓地的路上，忧虑着谁能帮助他们移开封住洞口的大石头。封住墓穴的石头非常沉重，需要5个壮汉合力才能勉强移动，并且牢牢地镶在墓口的凹槽中。按常理来说，这些妇女们几乎不可能自己移开。然而当他们抵达墓地时，出乎意料的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了。大地震动，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推开了墓门并坐在石头上。当耶稣在十字架断了气的时候，也曾发生过地震。如果那次地震象征着对律法时代的审判，那么主复活时的这场地震则是神在创造新的救赎时代的开始，与复活一同标志着新的创造秩序的开始。尽管公会的宗教领袖们竭尽全力看守耶稣的墓地，但当神的时候来到， 耶稣就是他们所极力守护的坟墓变成了空坟，荣耀的复活了。马太福音28:3描述这位天使的形象，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些看守坟墓的兵丁见到这一幕，吓得浑身颤抖，仿佛死了一般。这不仅仅是妇女们的个人经历，连守墓的士兵们也目睹了这一幕。他们亲眼看见大地震动，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惊恐万分，甚至惊吓到魂不守舍，如同死去的人一般。这是他们一生从未经历过的极度恐怖和震撼的景象。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也曾坦言，当他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自己仿佛死了一般。在主的面前，没有人能不颤抖站立。面对主的同在，我们的灵魂自然会颤抖。然而，如果我们想到主的时候，内心却毫无震撼和敬畏，那就该反省自己的灵是否已经昏睡甚至沉睡了。如果在敬拜、赞美、祷告或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若毫无触动，那正是我们的灵在打盹的证据。如果我们对身边软弱的邻舍无动于衷，那就应当立刻唤醒自己沉睡的灵魂。守墓的士兵和那些妇女们都因这奇异的景象而惊恐站立。然而天使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经文虽未详细记载，但可以想象天使定是以温柔而亲切的声音安慰那些因恐惧而惊慌失措的妇女，并告诉他们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天使还嘱咐他们赶快去告诉门徒，主已经复活，并将在加利利与他们相见。妇女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怀揣着天使的嘱托，立刻奔向门徒们，去传递着大喜的讯息。他们的脚步中既有惊恐，也充满极大的喜悦。就在片刻之前，那些妇女们来到耶稣墓前时，步伐沉重，满是忧伤。然而现在他们奔向门徒的脚步却因喜乐而雀跃，就如同非洲豪萨族的谚语所说，他们原本听到的是哀伤的鼓声，如今却变成了欢喜的鼓声。然而在这同一地点，另一群人守墓的兵丁虽然也目睹了死亡化为生命的奇迹，也经历了令人惊恐的震撼，但他们的舞步却丝毫未变。他们没有选择永生，反而为了金钱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愚昧的一群人。当妇女们迈着激动的步伐奔向门徒时，那位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主出现在他们面前。马太福音28:9记载着，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主复活后首先选择要见的人，并不是华丽尊贵的希律王或巡抚比拉多，也不是大祭司或法利赛人这类有影响力的人，甚至不是他在世上传道时亲自教导的门徒。主首先显现的对象是那些不畏惧即将临到的危险与苦难，愿意陪伴他直到十字架下，长久守在耶稣身旁的妇女们。在当时的社会中，妇女地位极其卑微，不受尊重。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女儿被视为父亲的财产，因为养育女儿最终是为了出嫁时换取丰厚的嫁妆。此外，游牧生活使得牧羊人无法严格遵守律法，因此他们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人。同样，妇女在法庭上也没有作证的资格。即使他们亲眼目睹有人犯罪，他们的证词也毫无法律效力。因此当时的犹太男子甚至每天都向神感恩，庆幸自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女人。然而主却首先向这些社会上毫无地位的妇女显现，使他们成为复活的第一见证人。主其实大可不必亲自向他们显现， 因为天使已经将复活的消息传达给了他们，并吩咐他们去告诉门徒，但主仍然选择亲自向他们显现，赋予他们这极大的荣耀。那些连在法庭上都没有作证权利的妇女，竟然被主亲自选召成为复活现场的见证人，去传扬他们所见所听所经历的一切。主向妇人们显现后，向他们问安说，愿你们平安。这句话的希腊原文 kairos， 意思是喜乐吧，是命令语句，意思是要充满喜乐。世上的喜乐有很多种，当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会感受到自然的喜悦。当我们助人行善时，也会收获满足的喜乐。我们可以在爱与友谊中获得喜乐，也可以在成就伟业后体验智慧的喜乐。然而世上一切喜乐都有期限，据研究，即便是极大的喜悦，通常也只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然而并不会消失的永远的喜乐，便是属灵的喜乐。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劝勉我们要常常喜乐。使徒保罗所讲的喜乐，并不是来自成就感或人际关系的喜乐，而是唯独从主而来的属灵的喜乐。当妇女们听到主向他们所说的要喜乐的时候，复活的喜乐必定充满他们的内心，甚至充充满满。当复活的喜乐充满在妇人们的心里的时候，恐惧就消失了。他们因充满喜乐便伏在主的脚前，紧紧抓住主的脚。这个动作象征着绝对的敬拜与礼拜。他们的敬拜不是出于恐惧或勉强，而是出于对战胜死亡的主所产生的敬叹、敬畏与荣耀，是一种自然而然、甘心乐意的敬拜。接受敬拜的主对妇人们说，经文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主吩咐妇女们不要害怕，并请他们去转告弟兄们，让他们前往加利利，在那里见主。然而第七节，天使对妇女们说，去告诉门徒。到了十节，主却改口称他们为我的弟兄们。由此可见，我们回顾主在事工期间对门徒呼召的变化，开始的时候称呼为小子，后来称呼为小朋友，但后来称呼他们为弟兄们。在如今的复活当中，又称呼他们为弟兄们。主没有责备那些懦弱逃跑的门徒们为背叛者，而是称他们为弟兄。主用爱接纳他们，主以他的爱使他们成为家人，恢复关系。这种恢复的关系不但应用在门徒们身上，也用在所有信耶稣的基督徒身上。我们也因此在此向神献上礼拜。那么耶稣为什么希望在加利利见门徒们呢？加利利是以色列最北部的一个区域，环绕着加利利湖的山区。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位于加利利，而耶稣的大部分事工也集中在加利利。耶稣首先实行神迹的地方是迦拿，宣讲登山宝训的地方也是加利利。此外，在加利利还是十二使徒中十一位的故乡，只有犹大来自南方的加略地区。曾讲加利利方言的彼得，在耶稣受审时靠近审判地点，被认出，因其方言暴露了身份，并被旁人责问是否与耶稣是同党。在耶稣升天并应许再临的时候，天使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中称门徒们为加利利人。复活的耶稣之所以希望在加利利与门徒们相遇，是因为他要呼召那些失望和绝望的门徒们回到他们第一次与耶稣相遇的地方，再次归于他们 使命。曾经因为主的呼召放下渔网跟随耶稣的热情和爱心，耶稣希望他们重新恢复他们的热情，因此要他们回到加利利。之后耶稣还要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如何活下去。因此耶稣要门徒来到加利利。直到那时，门徒们并没有完全理解主的教导，门徒们依旧试图以过去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然而复活的耶稣再次呼召门徒们回到加利利，为了让他们过上新的生活。今天在敬拜中的弟兄姊妹们也应该有一个与主初次相遇的加利利。我们应该记起那些我们曾经遗忘的加利利，我们需要回到与主初次相遇心中充满爱和激动的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我们要留意听到新的变化的鼓声。如果昨天的步伐是无责任无节制的步伐，那么现在我们要转变成负责任均衡的步伐。如果过去是抢夺他人功劳炫耀的步伐，那么现在我们要转为真诚正直的步伐。因此在教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牧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信徒，让我们以这样圣洁成熟的步伐来服侍教会和家庭社会。我来简单分享一下我的故事。7年前作为前任牧师的我，听到了教会学校主任牧师这个新的呼召，那时我没有迈出新的步伐，不知该怎么做，一度站在那里感到陌生。那段时间我心里没有方向，直到我意识到主是希望与我一起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这种意识让我感到了平安。这种平安虽然无法与复活现场的女人们所经历的喜乐相提并论，但引导我想起了哥林多前书所托付的事要求忠心和罗马书中要热心常常服侍主的话语，还让我想起来了哥林多前书中以为自己站得稳的必须要小心免得跌倒的话语，以及箴言书中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教导。今年7月，我们教会将迎来成立20周年。在这个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在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教会里所有的教友们都能恢复耶稣基督最初的爱，同时作为我们所有人在四旬节第四个主日的礼拜，我们要随着主所奏的鼓声，像神国的子民一样正确的服侍神，像复活的见证人一样，像为主铺路的使者一样，在各自被托付的生命岗位上欢欣鼓舞的跳舞，希望我们这些惭愧的人能够再次被主呼召回加利利，因为主是那位放弃天上的荣耀为了拯救我们而来到我们中间的良善之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四旬节的第四个主日能够向神献上礼拜，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向上礼拜。使在法庭上连作证的资格都没有的妇女们，使你让他们成为复活的见证人，并通过他们呼召门徒们再次来到加利利。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也被呼召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国的子民。感谢你无限的恩典。我们若有在昏睡的灵魂，求神唤醒他们；若有沉睡的灵魂，也求神让他们苏醒。让我们恢复最初的爱，跟随主所打出的欢乐的鼓点，像复活的见证人一样，像为主铺路的使者一样，在主的话语里享受充满的属灵的喜乐，并活出你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